他反而最后要告诉你的是，其实我讲的要你怎么做怎么做，这一些也只不过是相对存在的法，是因为我们有众生有这样的执着，所以我才不得已讲了另外一个让你不执着的法。因为我们众生都执着有啊，所以他才告诉你空啊。那我们众生执着要追求无欲乐，所以他告诉你人生是苦啊。但是这个只是相对要让你脱困的一个一个相对存在而建设的一个法。但是真理实相呢，真正的法是什么？不是要给你一个可以依循可以抓的一个理论，不是这样。他要你不是活在你这个一些概念里面。因为如果我们讲一定要怎么做一定要怎么做，其实都是我们脑中已经建立了一套什么概念、规矩、原则，对不对？所以我们又被这些原理、原则、概念自以为是又困住了。所以今天佛法呢，它不是告诉你不可以有这些原理原则，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对这些原理原则执着的话，它就是麻烦了，它就是苦恼。你看哦，执着善，你看每一个宗派哦，都是劝人要爱人，要救人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他执着我的才是最好，我的法、我的道理才是对的时候呢，跟他意见不同的，他就要怎么样？就要打，就要攻击了，有没有？不容许别人有相反的意见，对。这个我们佛法里面它其实不是要你去信什么，去找到一个什么给你靠的一个一套的一个原理原则，它只是要你看到你自己的问题，人类的问题在哪里，真正的苦恼大麻烦在哪里，在哪里？就是我们的自我自信见，自我的一个执着。我们只要相信这个是最好的，然后我就认定只有我的是最好，开始那个我执就出来了，我见我慢，这个才是我们的根本问题啊。而不是在于说我告诉你你要怎么做你外面再怎么修再怎么做再怎么去帮助人，结果呢，你如果你那个自我没有放下，你是大善人越做，你这个大善人的自我的执着就越什么我是大善人呢？你看他的那个我慢形又标签又出来了，自我膨胀又起来了，然后他就容不下大恶人了，然后他就会每天还是苦啊，他还是苦，他还是跟人家对立，因为只要有一直有一个执着，就一定有一个对立法，对不对？执善就不能什么容不下恶啊，那你怎么去真正帮助他人？不可能，你渡不了谁，因为你不能包容他，你就渡不了他。不要讲说你有多大的慈悲，因为你不能忍耐，不能包容，你的慈悲是永远都是只局限的某一部分，还是偏小的。所以佛法不是要告诉你什么才是真理，那一些是要你自己去体悟的啦，他没办法告诉你。智慧是你要自己去体证的，也不是硬塞给你啊，你就会有智慧了啊，不是告诉你空是怎么样，空讲的天花乱坠，你还是没有办法真实的去体悟到那个智慧，也是没有用。所以真正的证入的开悟的智慧，这个是没办法讲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对不对？但是佛讲了半天，最重要是要你先放下你的什么自信见，还有自我，就是我执、法执、我见，这些要先什么？要能放下。心真正的清净无染的时候，这个时候哇，你就可以看到，就可以体证真理实相。那个境界是什么？你的智慧自然会提升，而不用人家告诉你，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佛法不是要告诉你什么道理， 因为他所讲的道理都是世间相对待的一些法而已，对不对？说光明其实是相对于黑暗而说，对不对？啊，我们会把它分为光明啊，我要光明，我不要黑暗。我们凡夫就是在我要光明，那就不要黑暗了，对不对？哦，那其实光明跟黑暗，在佛来看，真正的智慧者，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嗯，在佛的智慧里，没有光明比黑暗好，或者是黑暗比光明不好，没有，它没有分别。为什么？因为光明跟黑暗其实是相对而存在，只有黑暗的话，那也不叫黑暗，也就没有黑暗了。如果没有光明，只有黑暗，我们也不会有黑暗这个字眼存在哦。只有一样东西没有比较，你哪里会觉得它黑暗啊？不会呀，对不对？所以在佛来讲，光明黑暗是平等的，是不二的，没有好坏。那是我们人类，我们站在是以我们的习气、经验、观念，我们在定啊、哦，光明比较好，黑暗很恐怖，因为我们有一些黑暗的经验，对不对？啊、哦，所以我们看了很多影片，所以一碰到天黑就害怕啊、哦，就想到鬼啦，就想到什么有的没的，对不对？想到小偷，所以我们就很讨厌黑暗。其实光明跟黑暗只不过是光线的有无而已啊，光线的变化而已啊。可是我们会在这个光线的变化当中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烦恼，很多很多的恐惧，很多很多的矛盾，这个都是人自己什么样生出来的一些妄想而已啊。所以在佛来看啊，整体法界全部都是平等不二的，它没有障碍啊，没有分别，光明也好，黑暗也好，对不对？它只不过是光线的变化而已啊，没有事啊。可是我们众生就有事，有麻烦啊。所以说佛法它最高超的一点，最殊胜的一点，为什么说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其他的宗教还是在教你什么世间法，对不对？还是在相对二元对立的一个这个法上在那边论而已啊，再怎么样你还是超越不了世间的啊的一些游戏规则，你还是堕在世间人的游戏规则里面，还是人家说哦流行这个好，嗯，你也觉得对啊，好像没有错，这个是比较流行啊，流行就是美吗？哎，我们又被他拉着走了，流行就漂亮吗？啊，不见得啊，对不对？那、啊、现在世间人就觉得哦有钱最好啊，有钱才幸福，是吗？有智慧的人他就不会跟着人家走啦，他会看到啊，像那个北欧国家，他是以前是最有钱的最幸福的，对不对？环境最好的北欧国家哦，他国民所得是最高的哦。可是呢据统计哦，他们每一年自杀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那怎么说嘞？那你去看看那个非洲民族的土著啊，哎呀环境那么差，可是没有人自杀，不见得会有人自杀啊。所以说快乐跟金钱是不是绝对的？不是画等号的哦，根本没有绝对关系啊。可是我们却哎，依着世间人的一个贪嗔痴的一个执着，然后我们自己去把它定位说啊，有钱就一定比较好，比较快乐啊，比较幸福啊，就比较高贵。有钱跟高贵也画不上等号啊，那是我们愚痴啊，被外表骗啊。西装笔挺的不一定比较高贵，对不对？搞不好是什么人面兽心啊，他才是最可怕的魔王，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被表象骗了而不自知。所以这个世间人他有很多以为是智慧的东西，他自己发现了一些道理，可是呢实际上不是道理，不是真理啊。可是呢他执迷不悟啊。那我们再怎么样，在只要是在人世间的一些游戏规则，你就是 不能超越。你永远都是在里面跟着祸这一趟，这个浑水啦，你还是在里面啦、啊。所以你没有超越出来，你还是在世间的轮回里呀、啊，你一定就是在轮回中。好，所以说佛法真正它殊胜的地方，就是它最后《金刚经》说的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他说。我的法你都要舍掉了，更何况是那些非法。佛叫你连他所说的法你都不可以执着啊！你看有哪，这个就是什么，有哪一个宗教的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每一个宗教都说我的是最好，有没有？然后你不能批评哦，你一批评我就跟你没完没了，有没有？所以他有宗教战争啊，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自我的执着，所以才有种族屠杀、宗教屠战争，这个都是从这个我执生见法执而来，有我执就有法执，绝对脱离不了。所以人世间的烦恼永远就是断除不了。所以我们这么好的佛法，最殊胜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它可以最后啊，连这个法执也要破掉啊，这样才有真正和平啊快乐的一天。那当然了，其他宗教你说虽然还没有达到最究竟的智慧，但是啊，它也还是有它的一个什么，比一般没有修养的人、没有修行的人啊，它还是有它的一个提高的一个因缘呐，也是不错。但是邪教我们就不敢说了哈，我们现在讲的是，好是正，比较属于正教方面的啦。好，那你不能说啊、哦、迷信比不信好，那这个我就不认为。好，因为一旦所谓的叫迷信的时候，它是连自我的提升都没机会了，你知道吗？而且我们可以说完全是背道而驰啊，人家是往上爬，他刚好迷信就是往什么？往下走，那背道而驰更惨啊！啊，如果我是没有迷信，但是我还有我自己的一个理念，对不对？我还不失我自己的理性，我还能够仔细的靠自己去思维判断，那他还没有失掉自我啊，就怕那种迷信完全跟着人家被人家牵着走，因为他必须放掉他的理性，你知道吗？才能跟着迷信啊，就完全不能有自己的理性判断啊，那个就叫迷信啊，那迷信就被牵着走啊，牵着走你真的就很可怕了，你永远没有觉醒的一天，没有觉悟的一天，对不对？好，所以人家才说啊，相牵什么，一人盲引众人盲，然后呢相牵入火坑，全部一起去，没有机会回头了。好，所以说佛他就告诉你要自一止法一止啊，你要依靠你自己去觉悟。好，当然呢，如一般人是我们一般人很喜欢依赖，对不对？众生啊，现在众生很喜欢依赖啊，要讲求要快速啊，速成班最好马上就成佛了，对了，即刻开悟了，然后速成的了，然后不用苦修了，然后有这个不劳而获，我们最喜欢这样啊。所以呢，因为我们的心态是这样，如果呢有一个法他为了迎合你啊众生的需求，那个法他就怎么样，会变成啊让众生迷惑，忘掉真正应该要从哪边去修行。好，所以说我们现在最可怕、最怕的就是这种，你知道吗？良币驱逐什么劣币驱逐良币啦，真正的不是正法的那个邪法，它呢，哇，因为符合众生的习气呀、啊，对不对？心态呀、啊，不喜欢不劳而获，不愿意修行。苦修的这种啊，当然修行不一定是苦修，但是因为是违背我们众生的爱好习性，所以我们会认为苦 其实不杀盗淫妄，这个是苦修吗？啊，不是苦啊，对不对？这本来哪有苦，哪有说苦修？我们又不是要像外道说一定要去那个，那个什么金鸡训练金鸡独立，要不然就要吃草，吃什么，对不对？或卧冰，或者是卧埋在沙土里这样子，或倒挂。我们不是在修这种裸行外道的苦修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觉得是苦呢？叫你不杀盗淫妄，我们说是淫妄酒，他说苦啦，不喝酒他也觉得苦啊，其实哪里苦啊？对不对？喝酒我们才认为是苦啊，可是他认为不喝酒叫我不喝酒，哎呀这个太苦了啊，叫我不打妄语，哎呀太苦了，我做生意做不到，是因为我们的跟我们的习性跟我们不良的我们的这个习惯不能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我们就认为苦。其实佛法它并不是真正的苦行，不一定要苦修啊，可是我们都把定位在说哦是苦修啊。所以说劣币最后驱逐良币的，本来是很好的法，可是呢到最后让人家不能接受，不能想要再深入去了解啊，都误会了。其实真正的佛法是可以让你越修越清安，越自在，越解脱。那所以我们说啊，佛法它是智慧的开发，它不是要给你依赖。你如果老是依赖的话，那就等于像一个小孩，他永远是要依靠父母，永远要找靠山啊。那你会觉得这个小孩有成就吗？做父母的一定很担心，不喜欢我的小孩永远都是在找妈妈找爸爸，对不对？他一定不喜欢啊。你如果还要依赖一个别人外在的一个力量让你心安让你解脱，那你就等于永远要拿着一只拐杖走路了。明明你就可以走路了，可是你还是要撑着一只拐杖，就是依赖着一个法在支撑着啊，要找一个可以给你依靠，所以你永远是个跛子。即使你走得再好，你拿着一只拐杖就等于永远是个跛子。所以修行呢，佛法佛陀他是要你要怎么样，智一指法一指，最后是连你这根拐杖你都要把它丢掉，你要能够自己走得非常自在非常解脱的。好，所以佛法它是智慧的解脱，而不是只有给你啊找一个依靠找一个信仰，因为我们要给你的是最究竟的解脱。好，那当然呢暂时有个依靠也是很好啊，现代人喜欢嘛，对不对？暂时的清凉剂啊，我就是没有办法站起来啊，所以不得已给你一个拐杖啊，好让你站起来。但是那只是方便哦，你不要忘记了，好，不要依靠习惯了哈，那就永远抓着不放。好，你要知道，你还是要再继续修，继续自省、自觉、自修，这样慢慢的成长，变成你可以独立自主，可以自己自在解脱。啊，因为依靠终究不是究竟啊，对不对？好，那这里呢，所以我们要看哈，他是在讲说，此时道士总共有628人也改归佛教，哈，然后这里面后面都是讲哈，这个一些官员呐，啊。像刘俊啊，总共一些官员有260人啊，京师里的士庶啊有390人啊。我们说士哈，就是读书人啊，好，读书人哈，老百姓这样。那京师是这里的京师，当然指洛阳城啊。那一些学者啊、名流啊，还有一般老百姓啊，总共也有390人啊皈依。那后宫殷夫人，这个殷夫人就是指什么不受宠爱被打入冷宫的一些妃子哈，连皇帝的一些那个冷宫里面的妃子啊也来啊求出家，是不是？这些是想要出家的哦，不是只有皈依而已哦。 好、哦，还有一个叫王接鱼，那个念接哈、哦，那个鱼它没有印出来，好、哦，是一个人部，好、哦，一个给予的予，后面啊、哦，后面第四注解，它有那个一个人部再一个给予的予啊、哦，可是课本好像那个字没有印出来哈、哦，要把它补上去。接鱼是官名啦，女官名啊、哦，嗯。一个女官哈啊，还有才女啊，就是才女就是在宫廷里表演啊，娱乐皇帝的那个好、啊、表演舞蹈啦、音乐等等的这些宫那个美女哈、啊，宫娥美女合起来啊，也有190个女众啊，全部要求出家，希望能修正圣果。你看，可见这个神通道力多有效。对不对？好，有的人就说：“哎呀，我修这个神通道力是为了度众生啊，那很快啊，因为我做不到，别人做得到，哇，那就是很了不起。”好，一般就是这样，我们都会以为这样就是修行修成正果啊，但是他不知道啊，哎，佛法这个佛陀啊是最不喜欢弟子显现神通啊，为什么？曾经有个弟子显现神通，还被他呵斥不准入灭，以后要往返人间。他说就是那个宾陀卢婆罗多，尤其在七月那个十五啊，有没有盂兰盆会啊、法会啊、共生的那一天啊，会摆一个桌子，然后有一个空位，就是专门给这个罗汉来坐的。为什么？他就是被佛说你要永远不能入灭，要来人间啊，这个跟众生结缘的，那就是他，因为他显现神通啊，跟外道拼法啦啊，拼道法，所以佛是最不赞成显现神通，因为他知道啊，真正修行是解脱是在于心的解脱，而不是在于身的解脱。那如果你显现神通会误导众生啊，会追求这些怪神通道力，而不愿意去怎么样踏实的好好的来求智慧解脱啊，修内心的这种证悟境界，那这时候全部加起来总共1400多人皈依的皈依，受戒啊。那当时是明帝亲自为他们效法，可见典礼是很隆重。那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出家人怎么办啊？要住到哪里去啊？所以呢，这个皇帝啊，就只好拨出时间的这个宫殿啊，全部改名啊，改为佛寺啊。那城外有7间啊，是南众道场啊，比丘的道场了、啊。那城内有3间。啊，3寺是女众比丘尼道场，所以从此中国就正式有了佛法僧三宝，啊，佛法就开始盛行起来了。那所以这章呢，就是介绍佛法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还有传法的过程，啊，还有佛法为什么会流传下来。但是这样子哈，开始哈，当然最重要哈，我们佛法传到中国不容易。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正法，你那个理念有时候跟我们的中国有很多会观念会有什么有一点差异哈。所以呢，佛法它传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它会随着每一个国家的民情风俗而有所改变。尤其当时释迦牟尼佛在改革他们印度婆罗门教的时候，其实他讲苦讲轮回，其实都不是他发明的，也不是真正佛法的那个本来要表现的，他只是把当时婆罗门教他们有讲到的当时修行的一些观念，就是要离苦得乐啊，有没有、哦、要出世啊、哦、要那个解脱轮回，这一些观念释迦牟尼佛他是没有把它完全怎么样这个把它废除掉，而是赋予新的意义。像他们的轮回是觉得说当人的永远当人，是常见的轮回，对不对？那释迦牟尼佛说
对，是有轮回，
可是不是人永远是当人，因为他说整个是缘起法，好，是缘起，六道都可能轮回，他是没有一个不变的一个灵魂在那边轮回的，但是一定不会断灭，一定会轮回，因为是缘起法。好，所以虽然是讲轮回，可是跟 外道的轮回，好，有自性见的那种轮回，有我的一个轮回，那是不一样的。好，然后呢，以前他们有礼拜六方啊，他看到年轻人在那边哦，拜东边，拜西边，拜南边，拜北边，拜 上方，拜下方，在那边撒米，然后礼敬。哎，佛陀就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这是我父母教我的。好，每天早上呢，要起来要朝拜礼拜六方。哎，他说，那为什么呢？你父母有告诉你原因吗？他说有啊，他说我这样礼拜六方就可以得到福报啊，得到保佑啊，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拜外面啊，拜神明啊，拜什么，就是为了得什么福报保佑啊。可是佛陀呢，他说有啊，其实你礼拜哈，你的父母哈，他有更深的含义啊。你礼拜东方，就是表示要礼拜你的啊，那个可能是师长啊，或者是父母。礼拜西方，就是礼拜你的啊，一个是礼拜父母，礼拜师长，礼拜天地，对不对？滋养我的这个天与地啊，礼拜国家的总统。对不对？等于是我们这个国王，上就是国王，下就是感恩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人成就我们今天呐、啊。他要你礼拜是这个意思，你要带着感恩的心啊，感恩你的父母、师长、朋友，是这个意思。好，一样，他没有叫他不准礼拜，但是他要让他礼拜的观念、心态要能够什么正确。啊，能够正确，所以呢，佛法它是可以融入任何一个宗教。为什么？每一个宗教里面，它很可能含义，它的境界、它的信量只到这里，对不对？可是呢，它可以让它怎么扩大？好，所以说，你不一定像佛陀，他早在那个《阿含经》里面，他就有讲到外道。有一个外道哦，信婆罗门教的，他来听佛陀开示请法，结果后来他觉得，哎呀，佛法真的比我们外道法还要殊胜，他就想说，那我要皈依佛陀了，我不要回去那边了。可是释迦牟尼佛说不行，他说你要学佛不一定要离开你的宗教，他叫他什么？他说你虽然学佛，可是你以前都在恭敬供养教导你的那些教授师啊，你的以前教导你的那些婆罗门教的老师，你一样要恭敬啊，还是要恭敬他们啊，只是他们的法没有那么究竟那么好而已啊，对不对？啊，你今天不能变成说，哦，我一旦学佛了，我就把我过去的那些教导我的不究竟的那些老师通通打入黑五类，通通就吼、哦，还怪他们，还不尊敬他们，不是？他说你一样该做人子的，你还是一样要孝顺父母，还是要尊敬你的师长，对不对？不可以因为你今天啊学了佛，信啊尊重喜欢这个法，然后你就改变了你的一些生活啦，一些作为啊，做人处事都一样。可以不改变，所以不一定说你一定，你如果在公司里你用佛法，你就是一个公司里的好员工，对不对？好，你在你的哪一个单位，你都用佛法可以在里面做人处事，可以运用得很好，不违背。所以真正的佛法哦，让我们有时候传到中国来，它就是会变成说哦，修行。好，我们有很多误解，出家尤其是出家会跟我们的儒家的思想，我们说什么无孝有三，对不对？大不孝是什么？无后代，对不对？好啦， 哦，我们最怕说，哈、哦，我们拼命生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啊，怎么可能说啊，让我的孩子去出家？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把出家呢变成说，你一旦出家，就是出了家忘了什么，忘了家，都不可以回去，也不那这样的父母怎么能接受啊？对不对？好，所以说有很多人对出家的观念误解了啊，然后我就认为说。哎，出家的，大家都出家，那到底世界上还就不会有人啦、啊？以后怎么办？没人啦、啊。他说大家出家了，都不传宗接代了，那世界不是越来越少人了吗？好，就会有这样的误解。那其实呢，我们要知道，出家如果在现在的南传哦，你看在泰国，他们是规定一定要出家，对不对？可是他们出家可是短期的，只是去了解。戒律啦、啊，了解出家的意义啊，哈，了解修行佛法，就是让他了解。了解后呢，你可以还俗啊，还俗以后再去做你的士农工商的事业，再去尽你的人子、人父的一个天伦，对不对？好，的一个责任，他们是谁可以这样的，没有关系，因为他只是终于理解了以后，了解佛法以后回去。运用在生活，运用在时间。那所谓的真正出家人，是因为佛陀那个时代大家都有修行的观念，因为不，他们以前苦行啊，就是有出世的那种修行观念，所以佛陀当时也是顺应他们那时候的出世的修行观念，鼓励他们出家，对不对？啊，他们哦，你要跟着我，那就是出家好了，好，一样是修行，但是他们是，如果后来我们的出家是属于专怎么样？专业是为了弘法，他为了弘法担下这个续佛慧命的一个家业，对不对？好，所以他呢愿意牺牲他个人，好，他奉献出来为这个弘法而牺牲他个人，没有个自我，然后去弘扬佛法，那是他个人的意愿，但是不代表学佛一定要出家。那也不代表出家呢，你就绝对不能关心你的父母，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错误啊、哦。那所以说，你看释迦牟尼佛他父母生病的时候，他后来还是有回去看他，啊、哦，去为他说法。他爸爸往生，他也回去送终，对不对？所以回去关怀，并不是说你就无情无义啦，连对自己的家人都无情无义，那你怎么可能大慈大悲？对不对？那只是说你那种关怀，你不要被你的情感所执着了，你不要产生情执，好，这是重点。还有你回去，你不要增加你父母的情执痛苦，所以你要怎么去智慧来转它，这个就是你要的一个智慧，而不是变成怕不能去，不能不要，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出家不在于外向出家，好，那真正的出家是要我们出离烦恼的枷锁，所以才叫出家，出离烦恼的枷锁，手镣脚铐啦，啊，子女父母就是肩上的担子啊，手镣脚铐一样啊，帮我束缚住了，我就得乖乖为这个家庭努力嘛。所以那我们所谓的那个以为出家就是要离开这个家才叫出家，把这些那个担子都放掉，不是这样。真，他要你出的家是你心灵的一种什么枷锁？你的贪嗔痴就是你真正的烦恼的枷锁，所以是断烦恼之三千烦恼丝啊，叫做断烦恼之家，是出烦恼之家。好，然后出轮回，世间的轮回，所以是出三界，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一般人啊。对佛教的制度啊，有一些误解，啊，那跟我们的那些习俗啊，会有担心。那当然呢，心灵的解脱这是重点。所谓的解脱烦恼，就是要断贪嗔痴，是从这里。所以真正的佛法，它是内消法门，在原始佛陀时代，就是教你内消，内心消除什么？消除贪嗔痴慢疑等等这些根本烦恼的这个因，这个才是好修行的重点。 那我们后来的传到中国来变成外缘，向外求什么都是修外面的福报因，有没有在求福报功德啊？你要怎么去布施啊？你要怎么去帮助人啊？你要放生啊才可以长寿啊？你要布施才可以得什么福报啊？你要印经你才可以得智慧。哎，你印经就可以得智慧吗？你如果不自己去听经闻法，不自己思维对体会，你能得智慧吗？那你光是布施，内心没有真正的起慈悲心，对不对？还是贪嗔嫉妒一大堆，那你会有福报吗？所以我们变成啊，向外求啊，怎么样求一些让我圆满福慧圆满的这种方法，变成在外面的事项上在圆满这些啊事项的修为啊。但是这个是后期的，早期是内省自己内省内修内断贪嗔痴，是在内消除这个。那后期是变成什么？来到我们中国是变成向外求外缘，我要怎么圆满啊世间啊，我要怎么圆。可是你想哪一个才是最究竟的？当然是内消嘛。其实你内消了外就圆嘛，啊，你如果内不消，贪嗔痴不断，你外面再怎么做都不会圆满啊，是不是这样？哦，也就是说你内心的那个习气无明还是那么重，有棱有角，对不对？脾气很大，那你内方要外圆，这个容易吗？当然不可能，对不对？内方然后外要圆，哦，那你不是有一些是装出来的，哎呀，装的也很辛苦，对不对？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了解佛陀他教你的才是根本，内消就好了。你内心修得好，没有能够断贪嗔痴的话，你外面所展现出来的身口意的行为自然就是什么，就会圆满，对不对？人见人喜爱呀，没有障碍呀，那你做出来一定都是最圆满的。好，那这个是好，我们一般对于佛教这个有一些认识不够，所以要传到中国也会随着我们改。还有一个是吃素这个观念，有没有？一般会想要学佛，可是一听到就觉得说学佛受五戒啊就要吃素的样子，一讲到吃素他就又隔了一条鸿沟了，他又举足不前了，执着到底要不要学啊，又怕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要导正的一个观念。嘿，
就像说像我儿子这样一讲到说去
学佛，
就是骂代志啊，
对，
嘿，我是觉得我本身也不吃素，只是说我是不要去强求
吃素本身，尤其现在以科学啦，以健康角度来讲，它确实是都好的，对我们身体都很不错，现在一般人也能接受。可是你不能说学佛啊就是一定要吃素，修行跟吃素没有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是可以长养慈悲心没有错，可是也不一定能真正长养哦。有的人他只是认为我吃素只是在偿还一些对价关系，跟佛菩萨讲条件哦，啊，我为了要健康，为了要增加我父母的那个几年的那个寿命，所以我跟他讨价还价，我发愿的嘛。有的人纯粹是这样，他也不见得真的是慈悲心，说啊，我为了不忍心杀害众生，他也不见得是这个角度啊。所以你说吃素他真的增加慈悲心吗？未必，不是全然有关系。那不吃素的人难道就没有慈悲心吗？也未必啊，对不对？好，那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已经误解了。其实吃素是梁武帝时代来到我们中国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发起的一个运动，吃素运动，那是梁武帝他发起的。他学佛然后他很精进，然后他自己也跑去出家，然后每次都还要他的百官把他请回来动不动很烦他就跑去出家这样子然后 他发起吃素的这个这样的一些理念，但是在南传啊，很多国家他们并不强调这一点。好，他并不强调，因为问题是什么？重点在于你修你的心呐、啊，哦，跟你嘴巴吃的东西是无关。那我们人有无可奈何的业，对不对？我既然有这个色身，我就有一些无可奈何的业。啊你说啊，那老虎，那你就是最一定以后下辈子永不超生，你只会吃肉，是吗？对不对？老虎它的本能，它的天生就是吃肉的，你叫它吃素可能吗？几乎是很难。好，所以有一些它就是因为受于它自己的业报身，那无可奈何。好，当然呢，我们人类好一点，我们是有选择的能力，那我们自己可以依着自己的愿力，好，自己去修持。可是你要吃素，我很赞叹，可是你不能看到没有吃素的人就给人家批判。好，那变成说，哦，我修的最好啊，你们也只有我最有修，那你们以后都会下地狱，那这样是不对的一些观念。好，那所以说不要在吃素上跟我讲说那个就是修行。好，吃素是吃素，修行是修行，对，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观念，那就不会有误，让人家好对佛法好不能接受。你看南传啊，像西藏，像很多地缘关系，他们根本走没有办法生长植物啊，而且他们是化缘脱钵，有什么吃什么，就是要破你的执着。那你还执着我一定要吃素，哇，那你也是执着哎，然后你还处处跟人家，哎呀，让人家麻烦，对不对？所以说，你可以有个人的愿力，你为了达到自己的毅力，好或者什么，那可以，我们很赞叹，那真的也是不简单，对不对？好，发愿要吃素，那真的你可以克服你自己的习气，贪嗔痴要断这个贪嗔痴，那很好，你个人的意愿那 OK， 但是你不要把它跟啊学佛一定要吃素啊结合在一起了。好，像他们就没有那些问题。好，那课诵也是一样，早晚课，我们变成说定课，你每修行就是一定要诵经，对不对？是吗？一定要做早晚课。好，要跪在佛前啊，做一小时，做两小时，或者念几万声佛。哦，我们会把它变成一种形式化的一种修行。那客送也是个问题，他说啊，我太太没有学佛还好，一学佛哦，把家里的生活都搞得乱七八糟，然后煮饭也来不及啦，啊，接孩子也来不及啊，什么，因为他要做完课，他要做早课等等啊，就问题一堆了。好，所以说变成说你功课定课变成是固定的一个形式的，其实那个是为了有一些人他烦恼很重，他会胡思乱想或者有苦恼，他自己解不开，那个时候需要依赖那些来让他啊暂时忘掉一些烦恼，不要去打妄想等等，他这样做他可以得到一些定跟慧啊，对，心安呐，哈，这样子慢慢修定下来，但是不一定这个才叫修行。我不是说我有念咒才叫修行，我有诵经才叫修行，那个还是外事项上的一些仪式，一些好方式而已。真正的修行是在什么？生活中。你要看，哎呦，人家刚刚拜托我帮忙什么，然后我呢，我起的是什么心态？这个才是真修行哦，是在生活中看自己。哇，我每次跟人家叫我做什么的时候，老板叫我做事的时候，我是起什么心态？是很讨厌，很不得已，觉得老板你每次都欺负我。你是这种心态吗？那你就是小圣哦，呵呵，治疗汉哦，只有顾自己哦，对不对？哦，你的心态是什么？是在这里用功啊，对不对？看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啊，这个才是真修行哎，也就是内修，要懂得反观自省，这样才是在修行啊，不是说我有没有在念经，我有念多少啊？当然那些也是很好的一些方便。但是你不要把它变成只有这样才叫修行啊，否则这样就是障碍。所以有的人说我发愿每天要念一小时的功课，结果呢，哇，今天没空了，然后他又越欠越多，欠到最后他就怎么样，哎呦， 看到佛菩萨，看到佛菩萨他就心就好苦啊，然后就变成烦恼更多，本来没有修行还没有欠功课的烦恼，现在就欠了一堆自己造成的一些问题。其实修行本来就是要让你圆满你的生活，在你的生活中能够有那个觉的喜悦，对不对？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很理性的去把它处理好，不会跟人家迷，对不对？跟人家乱，对不对？跟人家心动，那这样你很理性的这种自己产生了一种喜悦，越来越解脱，越来越自在，这个才是修行的重点。然后要能够看得到自己的缺点盲点在哪里，这样才真的是了生脱死的一个最主要的因，也就是要断我们的无明习气，这个方面下功夫。所以那个都是一些方便，那我们不要把它变成说修行一定要这样，否则呢你就越修什么，对对对，你可以随顺你的因缘。我今天比较多时间，我就欢欢喜喜多念一点，我今天没有时间，好，没关系，那我就方便。所以有一些人你找他去帮忙，他就说不行，我今天要做功课，不能去帮忙你。变成我做功课比较重要，帮助人家呢变成什么次要，那就本末倒置了吧，对不对？还是自我很重啊，还是没有放下。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那你就可以真正了解怎么修行。好，我大概讲一下说我们中国佛教的发展，它的过程是这样。譬如说像秦朝汉朝就是佛教初传的时期，好，刚刚有讲秦朝汉朝就是佛教出来的那个时期，魏晋南北朝就是经典翻译最兴盛的时期，那到了隋唐呢，是佛教八大宗派成立的时期，唐朝有没有隋唐那个时代八大宗派就成立了。赵宋五代这个时期呢是禅宗净土争主时期，禅净在竞争的时期，那到了元朝明朝这个时候呢是什么宫廷密教盛行时期，所以再来清末明初啊就是经藏还有香火鼎盛时期，经忏啊，赶经忏有没有开始拜忏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香火鼎盛啊，对不对？这个就是清末明初这个时候。然后到二十世纪现代呢2000年这个时候啊就进入人间佛教弘传时期，就是从寺院开始走入什么人间啊，有没有？所以人间佛教就是什么像慈济啊，有没有像佛光山啊，全世界啊，哪里有灾难他就可以怎么样去救济，还有在道场里面设各种什么课程，有没有免费教导一些学生啊，才艺啦、音乐啦、等等，客服啊，通通都有。那这个就是属于什么进入人间佛教，不再是属于遁世的隐居的山林佛教，因为呢后来就发现说你躲起来修行，你觉得我很清净解脱，其实那个清净解脱还不是真的，因为你一碰到人你才知道你的脾气还有没有，你的贪嗔痴还有没有，所以还是要在世间再去什么历练，磨掉你还有一些无明习气，所以说这个都有它的一些必要，也不能说精进修行在养成的那一段时间不对，你也不能说他躲在山上修行是不对哦，因为他也是必须要有一段什么用功的时期，当他有一点体悟解脱他才能够真正帮助别人，不能说一个人想发愿当医生然后他不必要去读医学院就可以马上入世去救人，那不可能，他一定要先用功读完医学院的那一段功课，毕业了以后有成就了以后才能出来济世救人嘛。那我们佛法的修行也是这样，在山林修行有它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时期，但是当他功有所成就有所体悟的时候回入世间，那个时候还是在继续怎么样修道，所以前面是悟道的一个方便，后面是修道一个真正的开始。好， 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啊。